章啊，容我来读第一节开始。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保罗在这一章里面告诉哥林多教会关于复活的道理哈。那复活道理我们今天复活节才讲，或者说特别的情形才讲一下，我们不会多讲。可是我们发现在初代教会里面，每一次尤其使徒行传的信息里都跟复活有关系。那事实上复活的信息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当然我们不是每次讲到都提到这个，只是这个关联非常的广哈，而且不是只跟陌生人讲，不是只跟非基督徒讲，保罗在这里是跟基督徒讲，他也知道他们他以前传这个福音给他们，然后他们曾经领受这个福音，而且也靠这个福音站立得住，就是这个福音他们听了不是将来到天堂的一个入门票而已，他们听了领受了，现在也要随时随地成为我们的依靠，姑且说吧，也是我们随时需要有的一个拐杖，或者我们随时需要有这个帮助。那事实上讲帮助讲拐杖也都还不够哈，福音是我们随时随地扶持我们拯救我们托住我们的，这是福音。你们曾经领受过，你们曾经依靠，但是要继续的持守。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不仅外邦人需要听福音，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我们基督徒也需要继续来了解这个福音是什么。那福音是什么，我们在保罗的很多书信里，比如说罗马书第一章就讲到，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今天我们不会详细讨论这方面，我们只是要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的部分哈。福音是一个好消息，好消息里面预设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或坏消息，就是听的人需要被拯救。我们今天听到好消息可以是锦上添花，不必我们在很坏的环境中。可是福音是锦上添花，但是也是雪中送炭，也是拯救我们，就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记得，我们再记得，这个是跟基督徒讲的，不是只跟非基督徒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也随时随地处于一种需要被拯救的状况。那这我们通常不去想它，金融风暴的时候，或可能有失业危险的时候，或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会被再提醒一下。其实所有的受造物在任何一个时候，那当然尤其在这个堕落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需要上帝随时帮助我们，随时怜悯我们，随时恩待我们，而我们自己随时要对这个福音，对上帝的拯救和恩典有更丰富更深入的认识，好叫我们能够继续站立得住。哥林多教会所出的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都是对神的拯救，对福音认识不够清楚。我们靠着圣灵能认识的更清楚，知道这是我们的要听到的好消息，而这好消息不是空洞的广告，不是虚假的广告，是会实际上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虽然完全的临到是将来，虽然我们今天觉得神给我们随时的帮助，福音对我们拯救常常我们觉得很遥远，远水进不了救火，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钱，需要的是健康，需要的是医生，我们常常不会想到我们需要的是神对我们的拯救。福音就是神怎么拯救我们，用什么方式拯救我们，当然这个重点就在耶稣了。我们不是突然相信，我们信了会有结果，我们信了会有生命上的改变。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哈，你们听过我在讲，我领受了，我当日传给你们，我今天在讲。当然这不仅表示我们人可能忘记，也可能包括他们受到很多的干扰。在加拉太书保罗就说，有人传另外一个福音给你们，那不是福音，那是虚假的。不过也还可以有一个意思，这通常在 正统的教会、传统教会就比较不敢讲这些啊，或我们不太想讲这些，就是福音、真理、圣经的话，固然是千年万年不改变的啊，是古旧的福音，是永远的律法，不改变的。可是我们也可以对这不改变的主、不改变的真理有更深入的认识。那这个不并不是标新立异，我们希望我们对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我们因着认识神、我们跟万物的关系、跟自己关系是会进步，是更丰富的。因此保罗所传的固然是古旧的福音，但他传了他们也知道为什么在这里要再讲，除了可能提醒他们不要走偏以外，除了提醒他们可能已经走偏以外，也可以有一个更丰富的。那就好像我们讲神的爱，那我已经听过一千次神的爱了，但是如果我们被圣灵感动，如果我们所听所看的经文或者是道理有神的光照的话，我们再听一万次也不会厌倦的啊，会丰富，因为神是永恒的神。但是我们在这里也不能忘记，这个有一些基本的核心价值是不会改变的，那这是福音或者真理或者我们整个圣经讲的哈。这个当日所传的、现在也传的、过了两千年我们也在传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啊。这话我就这样带过去就可以了，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罪死了。可是这句话很不好理解，基督就是弥赛亚，犹太人在耶稣那个时候、在保罗这个时候到今天从来不认为弥赛亚是要死掉的，或者是一个殉道者。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的时候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犹太人不相信，到今天也不相信。我稍微查一下书哈，犹太人在研究弥赛亚所会做的事情的时候，那是每可以说旧约圣经还有两约之间的每一个字有关的字眼都好好研究过弥赛亚会是怎么样。他们对圣经的熟悉一定远远多过我们。你今天问一个犹太人稍稍有点知识，你说耶稣应验圣经预言，他说你乱讲，都是你们基督徒乱附会的。我就稍稍提一下，我们在教会也很久了，这个圣经是指旧约圣经，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个人可以找出一节经文旧约圣经说基督会为我们死的。基督就是弥赛亚，各位恐怕不太好找。因为我们根本不太在旧约圣经里看到弥赛亚或者基督啊，甚至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不会这样翻译。他们只觉得就是基督或者弥赛亚就是一个受膏者，也就是再讲再简单一点，就是上帝的仆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是先知、君王、祭司。先知、君王、祭司是上帝的仆人，他们做这工作要被油膏，所以弥赛亚就是被好像被油膏了、被按立了。其实也就是一个我们今天要讲再通俗一点，弥赛亚就是一个大官，很有能力的官。这个很有能力的官，他能够救国救民，他能救我们脱离经济非利士人各样灾难，他能指点迷津等等。但是有两点犹太人一直到今天是坚信的，而我们恐怕很难跟他们辩。一个是这是一个人，所以不是神。第二个，这个人不会被打败，起码像大卫一样不会轻易被打败。所以当耶稣一讲他会死的时候，门徒都不能接受。只是我们啊，听了很多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就不知道这句话有多么大的解经上的困难，或者说对不信的人来讲，对犹太人非常困难。那我们今天当然也不会讨论旧约圣经有多少谈到基督为我们死这些经文啊。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非常我认为振振有词的说，保罗讲的、耶稣讲的在经上的话应验了，每一个字都真实的，而且没有强解。不过这个需要很多学者花力气，因为很多学者 我想大多数学者是批判我们的，包括现在也有很多的所谓福音派学者说耶稣啊、新约作者引旧约都引错了，而不过他们讲的我们还是要接受。这些我们不能这样来讲哈。简单提一下哈，讲到弥赛亚或讲到耶和华的仆人的经文哈，可能比较早的时候或比较明确的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还是22章，是对大卫的一个应许和大卫后来一个诗歌，那是一个伟大的君王。在耶利米书33章也是犹太人很喜欢拿这个做支持的，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上帝的仆人，但第一他不是神，第二他不会从他不会被人家打败，甚至被人家那么年轻像耶稣就死掉了，出师未捷就死掉了，不是这样。所以一直到今天犹太人不相信，而且他们觉得我们引都引错了，但我们相信我们没有引错。在基督教当然我们也认为这是正确的唯一正确的解释。讲到弥赛亚，讲到神的仆人的工作，比较明确的是以赛亚书，然后诗篇，然后在但以理书9章也多次提到，包括基督会为我们死。那这就我们今天不去讨论，我们只是在说，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耶稣是上帝的弥赛亚，是上帝的仆人，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来了也死了。他的死不是被打败而死，他的死不是因为自己的过失而死，他的死不是一个大将军或者是一个大老板一时失误或者寡不敌众最后弹尽援绝而死，他不是英雄志士烈士，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在神的旨意中为我们死，而且是为我们的罪死了。那这同样我们不能花时间去讨论这些，因为为人死，为人的罪死，这都是听起来很荒唐的事。我们会为义人死，会为人人死，会为好人死，会为家人死。保罗说为罪人死是从来没听过的。这些我们天天听天天讲的信息，有的时候我们会忘的，或者是我们根本不怎么了解哈。那保罗这就再一次重复这句话里面暗示的或者是暗藏的或蕴藏的是人是何等的罪恶和可悲，那上帝的救恩是多么的稀奇，是他的弥赛亚按着圣经上所预言的是死了，而且是为我们罪死了。保罗在罗马书4章也讲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当然这两件事必须连在一起哈。好，他死了而且埋葬了，我们在使徒行经里也有讲埋葬了，甚至还讲降在阴间，这几句话的重点都在讲到说他是真实的死掉了，不是一时昏迷，不是半死不死，他是真正的死掉了，埋葬了，而且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我们要找圣经旧约的根据哈，也实在不容易找，但我们相信包括耶稣所讲的包括圣经所讲的没有错，虽然我们承认那个解经上要花很多的功夫。保罗在这里讲这是一件事实，显然很多人不相信了，包括在哥林多教会很多人不相信，就像今天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人不相信，可是我知道有些人到教会他觉得基督教很好，他觉得耶稣很好，他觉得在这个团体里很好，很舒服，有人照顾。至于说死人复活啊，哎呀，我想不到那么多了，我这一辈子活得好好就好了。我觉得恐怕有不少人这样想，那这是非常危险。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保罗说你们是白信了，你们一切做的都是徒然了。所以这个基本的教义是重要的，保罗就在提醒他们，圣经上有这样讲，他死了是为我们，而且复活了，显出他真是神的儿子哈。死了复活了，这都是神所做的，神用他的能力叫基督从死里复活，显给人看，那就是第二个证据。第一个圣经上讲的，第二个是人看见了。第五节，并且写给基法看，这大概是复活的那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圣经上从来没有记载就是细节这件事是怎么样。 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那可能就是十二，当然是十一了，但习惯就用十二个哈。因为显的时候犹大已经死掉了哈。后来一时显给五百个弟兄看，显给十二个使徒看，应该就是那天的晚上从以马忤寺的路上回来的时候，耶稣显给在路加福音有讲，在约翰福音有讲啊。那么在第一次显给十二或者十一，甚至应该是十个使徒，因为多马不在啊。那一次后来显给五百个弟兄看啊，这个可能是在加利利的哪一次哈。这些我们不大清楚。耶稣复活以后，总共像妇女是最先显现的，不过这里都不提，因为要让要符合罗马人和犹太人的规定，那个见证人必须是男人哈。显然很多人不信，所以保罗要提出这些人说，一大半到如今还在，但是也有已经睡了的，都还在。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相信神本身，神的话本身就是自己的见证。这个世界一个人都不信，神的话还是神的话；这个世界上一个人都不信，神还是神。不，我就好，你甚至用受造物都可以了解。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说地球是圆的，地球还是圆的。有客观的事实，不过这些都必须建立在神绝对的权柄上面。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没有人看见也是真的，因为圣经上这样讲。但的确也有人看见。那当然如果人不愿意信，再跟他讲他也不愿意信哈。这里只是在跟哥林多教会讲说，有神的话也有人的见证，也有已经睡了的啊。保罗在这里也暗示耶稣死是真的死了，如同他的复活是真的复活了。我们人的死，信主的人死也是真的死了，但就某个意义来讲，我们不是死了，我们是睡了。那用睡来表达的意思，就是一个在主里死的人是有平安的。睡眠通常一般来表达就是你能睡得很好，那是很平安嘛，没有什么惊恐。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如果你睡得好，当你醒来的时候活力百倍。当我们复活进入那个新的境界的时候，我们是更丰富的。所以用睡这个字来讲，是讲安息，讲平安，讲脱了劳苦，而且讲更美的盼望。第七节以后显给雅各看，这个雅各就不是那十二个使徒里面的两个了。这个雅各呢，应该是耶稣的兄弟雅各，在耶稣复活以后，因着看到耶稣复活而信了。这个事情在圣经其他地方也没有详细的记载。那最后再显给众使徒看，显给众使徒看，可能也就是指着整个的教会哈。那保罗最后讲第八节，末了也显给我看。他的意思又是很谦卑，又是很坚定。也就是说，当人看到基督复活的时候，这不是一般人能看到的。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保罗对彼得在哥林流家的讲道就有讲，他说他复活以后没有显给每个人看，只显给那为他做见证的人看。耶稣活着的时候，不信的人也看到，神迹也看到，死里复活就再不显给任何人看了。包括他将来再来才能显给人看，不过那时候如果人没有相信他的死里复活，就会哀哭切齿了，不相信他是神就哀哭切齿了。保罗是在大马色路上看到，这当然改变了他的一生，改变了他对耶稣的观点，改变了他整个对自己的观点，对神的观点，他的因信称义，他对神的全然的接受，他对人的罪恶的认识，都从那个时候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哈。显给他看，神早就预备他了，但是在他一生一直抵挡神的时候，在大马色的路上呼召了他，成为耶稣的使徒，为耶稣做见证。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教会的。这保罗是说他是最小的， 他的意思说未到产期而生，就是他先可以，你可以说他先天不足，可能有一个更强烈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是根本没有想到的，就他在大马色上遇见耶稣然后悔改是他没有想到的，预产期还没到嘛，他根本没有想到预产期这个事，就突然就被生下来了，那耶稣就呼召他了，然后他就开始服侍主了哈。这我想他的意思说我是非常的，这个事不是我自己想的，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我也不配称为使徒，我没有这个资格，我被称为使徒是这个在加拉太书保罗讲得很清楚，腓立比书也提到这是神的拣选，我他怎么拣选一个以前逼迫他的人，我他也不晓得哈，但是神的恩典很丰富，各位，这我觉得保罗的被拣选，他成为神的仆人，他脱胎换骨的改变，还有他对哥林多的劝告都跟复活有关，复活简单的说是死亡跟生命的对抗，保罗是新我跟旧我的对抗，那么每一个人领受了这个福音或者复活或神国的福音，我再一次说不是我们将来到天堂有个门票进去而已，而是我们现在活着，我刚刚说我们就有随时的帮助，甚至我们现在就有脱胎换骨的改变，因为我们原来是堕落的死亡的沉沦的没有盼望的没有能力的，现在变了，我以前是抵挡神的，我是最小的，但是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啊，这都是恩典，当然这用在保罗身上也用在我们身上，简单的说保罗要表达就是我是个死人现在是活人，哪个人能说出这种话来，说的吃惊一点，我是个男人现在是女人，那叫变性手术啊，那也很吃惊了啊，你们都吃了一惊哈。复活和死亡，罪恶和称义，抵挡神和变神的仆人，非基督徒变基督徒，都是一个很奇妙恩典的改变，那个改变就跟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个死人复活那个连在一起，当然你要再连童女怀孕，你要再连从无到有的创造也都可以，不过我们在这里只谈到这个地方啊，是蒙神的恩典，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不是只有保罗，我们今天能在这里，我们能走，我们做任何的事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下面我们也常常提到这一句啊，并且他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一切都是恩典，不等于说我们生活中就是一个懒惰的人，恩典不是叫你懒惰的，恩典反而是叫我们能勤快聪明的啊。所以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那么但劳苦的时候要随时被提醒，这个不是出于我，所以我不要觉得自己劳苦功高，因为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是领受而已，领受了而且继续同在，继续托住，继续活出来，那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每一个领受这样恩典也都要这样传，十一节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好了信了，但从人这边来看真的我们会动摇的，你们信了也听了，第十二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好，保罗在讲基督复活哈，他的论点我刚刚已经提了一下，就是有人仍然觉得他自己是基督徒啊，甚至我看到今天有很多的学者哈说很多的说他不是基督徒， 他不相信基督复活，但是他还是很好的基督徒，这些话都非常荒唐。但这种荒唐的论点呢，我现在能够体会一些了，因为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也真是这样子哈，可能我们理性一点吧，或者我们实际一点吧，实际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哎，在教会里实在还不错哎，那在教会里有温暖，有照顾，有彼此的关怀，甚至我也听到有人说不管是老的小的，哎呦，在教会里照顾很多时候比家人还要好，这个我们也很感谢主，我们不配，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经历还是这样活出，是非常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团体，然后我们也鼓励人来教会，觉得这样很好。可能在哥林多教会也有人就在你们中间，但是因为很理智很现实，我就是现在啊，有人照顾我，也能关心人，享受，这是很好的，我活得很快乐。将来我会不会复活？哎呀，我理性的很，我不做那个梦。人死如灯灭，死了就算了，没有了，活着时候活得好就好了。各位听起来这样的人生观算是很好的，因为不怕死嘛，哈，也不要什么厚葬啊，什么那些，也不要，我们也不要人家来哭啊，什么这些东西，我们也不必每年替我们烧香啊，或者是给我们什么吃的摆这些，我们通通不需要。我们但是你不需要，原因是什么？哎，人死如灯灭，死了就算了，一杯土变土了，化为春泥了，没什么。古人有聪明的人，看得开的人，豁达人也是这样。而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啊，活着的时候很幸福快乐，死了就没有关系了。所以他在这里说，并不是说有人先否定基督从死里复活，可能就是有人去安慰别人了，哎，我们还有复活盼望，哎，没有复活这个事啊，我现在做基督徒做得很好，我现在活得很好就好了。保罗说不然哦，你们不能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因为你如果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如果我们今天去安慰一个基督徒，假如说安慰一个，假如是这样情形，安慰一个哥林多的基督徒，因为他的基督徒的亲人刚刚过世，哎呀，将来我们在天上还会见面的。他实在非常的理智，非常现实。他说：“哦，这个我不相信这件事啊，没有复活了，有现实，现实活得很好就好了。我将来也不指望复活。”我很实际的薄葬，我也不要厚葬，不要花那些钱，不要让子孙累，我就是很现实，现在活得好，这我已经说已经好像非常理想了，不会累到很多人了。可是各位，这不对的。保罗说，可能我想到说，有人说我并不稀罕复活，没，根本没有复活这种事，就如同没有童女怀孕这些事，我们不相信。保罗就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那就是基督也没有复活了。哦，你敢说圣经你自己不希望复活，你也不指望什么亲人复活，你就说我不 care 这些事。那保罗说，那基督复活你相不相信呢？如果你说没有死人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因为圣经讲基督复活，我们承认基督的复活跟死一般，包括以利亚、以利沙叫死人复活是不一样的，甚至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跟耶稣复活都不一样，那些人复活其实就是等于大病的起来，他们还会病还会死的。耶稣复活在罗马书第六章那里就讲，他死只向着罪死只有一次，死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那个死，而他的死和他复活一方面来讲都是真实的，就跟我们的死我们的复活是一样的，一方面来讲又不一样，他的死不是为自己的罪死，是为神所拣选的儿女的罪而死，为普天下人的罪而死。他的复活也不是像拉撒路那样活了以后又会死又会病的，他的复活是一种很奇妙的，会带来所有信靠他的人的复活。因此牵一发动全身，保罗说，如果你不相信死人复活，你不仅不相信基督复活了，你的信不仅就是枉然，你说啊，我现在活着就很好，我现在信得很好，你信的根本是白信了，而且你在说整个教会是做假见证的，是做伪证的，是要从证人变成被告的。 因为我们是见证基督神叫基督复活了。那保罗再强调一次，如果死人真的是不复活，神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那他再讲一次，因为死人不会复活的话，这个可以指将来的复活，也可以指过去神曾经行神的神迹奇事，也就是神不会行神迹奇事的话，那基督当然没有复活了。基督如果没有复活，那我们信的都是徒然。对了，我们不否认，我们也不反对说，哦，当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个团体，我们觉得活得蛮愉快，我们不觉得是徒然的，我们就会说，但是那是一个虚假的，我们信仰不能建立在虚假上，我们不是建立在一个美丽安慰人的谎言上，我们讲的是真实的。甚至如果我们的基督没有复活，也就是从圣经所讲的，从创造到道成肉身，到童女怀孕，到死里复活，到神迹奇事，到主的再来，就通通都不是真的，那整个拯救就没有了，我们就仍然在罪恶里面，那其他人就在基督里睡的人都是灭亡了。我们是有盼望，我们将来会复活。各位，我们不是只有今生的盼望。你说我不指望别的，我现在已经很好啊、哦，谢谢你，真是乐天知命，很好啊。但是如果你不指望复活，也不相信复活，现在的一切也都是虚假的，我们只是在建立一个更美丽的谎言而已。基督真的复活了，而且如果我们今生，我们只是说我们今生有指望的话，那我们比众人是更可怜，因为我们今生指望并不一定是比别人多。今生是有指望的，但是我们有永恒的盼望。甚至在罗马书第八章讲，我们所盼望的是看不见的，那就是指在将来的。但是他现在不再辩论那些，他在讲我们的复活和复活，耶稣的复活将来要带来的一切的丰富啊，是基督的复活，我们的复活将来的一切的丰富。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是，这又有一点比喻了，这好几个比喻，穗，然后果子，耶稣是一个果子，这个果子就是可以吃的，耶稣不能吃，这是什么意思？出熟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出熟的果子在旧约里面所代表的，甚至在我们今天也可以了解的，出熟果子就跟我们刚刚过的感恩节有一点关系，如果我们知道那背景。你到一个地方，人不是人生地不熟，而且整个环境非常的敌对，寒冬冷啊、在五月花下来的人，我记得第二年度过冬天的不到一半，很多都死掉了。所以这是感恩节很奇妙的地方，那真叫有信仰。在那个地上的人来到那里，到第二年活得不剩不到一半，各位。你对不起啊，我移民到纽西兰，我一家四口，假如我一家四口去那里了一年，死了三个，那回台湾嘛，这个地方水土不服，哎呀，移民错误。你知道那群人什么？就建立了感恩节，这是疯子，不信主人都觉得是疯狂。我提醒你，感恩节第一个感恩节不是他们在很丰富的时候，是死了一半以上的人，他们献的就是感谢，因为神的确也给他们收成，他们所看到的是我们还活下来了，神给我们恩典，不是讨厌，也不是幸灾乐祸那些死去的人，而神给我们恩典，这些都跟我们信仰连在一起，包括从死里复活，包括出熟的果实，我们有收成了，很少哎，能吃到的跟我们当年来的、去年来的不到一半。但是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所以现在很多人死了是睡了，他会复活的。我在美国哈，我和康师母啊，如果有机会，尤其如果我看那个墓碑都看不清楚了，可我们曾经看过，有些在比较荒郊野地的地方啊，我们喜欢去看一个，你们大家觉得很荒唐，就是教堂的那个坟墓。 他那个墓碑哈，上面写你葬在教堂里都是很有信心的，当然这都是可能100年以上的。我在想，我不知道200年以上的墓碑还有没有，还看得到看不到？就是他们都有一个盼望，我们看得到就是哦，有的是很小就死的小朋友嘛，那甚至以前医药不发达的时候，可能小朋友死得更早，但是很伤痛的父母都知道他会复活。当你有一个果子的时候，表示这棵树还会继续结果子。这出熟的果子献给上帝，这出熟的果子表示有更多的继续来的果子。耶稣会复活，我们信他也会复活。那如果用前面观点来讲，旧约就有复活，就表示神会做这种奇妙的事情，而且是在寒冬，是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中继续开道路，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死人有复活，死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啊。出熟的果子，耶稣的复活出熟果子，就表示一棵树的生命和继续的复活，那就是我们今天有的盼望了。21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啊。这个跟罗马书第5章讲的是很一致的哈，就是一个人害得大家都在罪恶里面，那是亚当。那么也因为一个人，耶稣一个人的义行，我们这些信靠他的蒙神拣选的，我们也都要复活。我们信，而且我们不是说啊将来才如何如何，保罗在写的时候是现在，我们今天也是在现在，将来是有无比的美好，但是因着将来无比的美好，还有过去在经上所记的，我们就现在有力量。23节，但个人是按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啊，耶稣复活了，升天了，我们会说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还会再来。所以整个的复活和他的死，和他的道成肉身，和上帝的创造，和在旧约经上应许，又是一脉相传的。那跟过去连在一起，跟将来也连在一起。将来他还要再来，将来再来的时候，有的时候这经文可以讲到说他来的时候我们才复活，也有很多是这样解释的。不过那个的确圣经有这样描述，他来的时候号筒吹响，大家就那些在主里死的人或睡的人都复活了。不过圣经也同样讲，我们死的那一刹那我们就到主那里，好得无比。这在哥林多后书，还有在耶稣跟旁边强盗也讲，今夜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了。所以我们与主同在的丰富是任何一个时候都有，不管我们生理经过死亡或者是怎么样哈。那在那个细节我们怎么调和，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啊。我们只有说他来的时候属基督的要复活，这一定是指他再来。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和他在之前就没有神做的奇妙的复活的工作，就有。我们知道在旧约就有，旧约就有神迹，旧约也有得救的人，旧约也能够神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叫死人复活，叫瞎子看见，旧约新约都有，只是在耶稣的死而复活之后，这是更完整，在他再来的时候是最完整，我们是属他的。24节，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脚下。啊，这里保罗的扩大就扩大很多了，他不是在讲几年前耶稣复活的事情而已，他在讲不知道多久以后耶稣再来的事情。他不但在讲耶稣复活那件事情没有其他的人看见，只有他所爱的人看见，他在讲将来一个大家都要看见的事。这个将来是在什么时候啊？这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他是将来在云里降临的时候，那些抵挡他的力量要被消灭掉，还是他复活升天圣灵降临下来就开始这样的工作了啊？我们不去详细的讲， 可是耶稣的复活不只是消灭了撒旦的国度，打败了撒旦的国度，不只是打败了罪恶的权势，不只是打败了死亡，而且在这个世界上，保罗用了这些字，基督会把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的都毁灭了。这个是指什么？我们也不去多谈它。有人说是指天使，有人说是指世界的国度，有人说是指但以理书里面讲到的那个金像所代表的。但是我们不管怎么解释，我们知道一件事，我们的主是得胜的，而且掌管一切。这里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可能多多少少有那个负面的意思，有抵挡神的意思，但是神的弥赛亚会得胜，神的弥赛亚会显出他的顺服，把国交与父神，父神也会把这个国度交给子，三位一体的真神会不断的永恒的在治理我们，我们也在他的恩惠和权柄中被治理而且享受。二十五节，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当然这都是引圣经上的话哈，在旧约诗篇里，这些就是弥赛亚的诗篇，只是犹太人没有看到他的得胜，他把仇敌放在他的脚下，是经历过他的死亡的哈。这是诗篇一百一十篇的话，尽末了所灭的仇敌就是死。其实开始所灭的仇敌就是死了，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把死灭掉。那么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启示录二十章有讲要把死丢在火湖里，我想那都是象征的说法，意思就是基督完全的得胜。二十七节，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万物伏在他脚下，这诗篇第八篇里面的话，里面讲到是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但是耶稣不仅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也代表了整个人要治理万有，在顺服天父旨意下治理万有。二十七节下半句，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呢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这里面有一些异端会引用说不是三位一体的经文哈，那我们相信三位一体是正确和圣经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救恩的过程中，基督处处显出对上帝的顺服。好，他又回到很现实的事，而这个我们并不怎么了解哈。二十九节，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死，那个帽子原文没有，我是天天死啊。保罗在这里说哈，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死人为死人受洗哈，千万也不要因为这个经文我们就做这些事情，好像摩门教是做这些事，有些异端做这些事，我们不做这些事，信主要趁着活的时候信哈。但是保罗是在讲到，的确是用一般的观点来讲到说，如果有这样的习惯，他起码有一个想法，就是死人会复活，死人会复活，死人受洗，显然哥林多教会知道这样的事。那么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我们为什么要冒险？我们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多的艰难？我们为什么不信了耶稣就要天堂好得无比吗？神定义要我们还在世上，或长或短，在这个世上经历很多的艰难，因为我们盼望将来的，我们盼望将来的，我们依靠过去所传扬神所做的，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我们有力量，我们并不怕死，我们也不贪生，但我们也活得很有盼望。我们并不知道保罗说，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使徒行传没有记载保罗在以弗所跟野兽战斗过，但我一般解应该是说他是碰到艰难，包括在以弗所。我们所有碰到艰难，包括养育儿女，包括在世上艰难，如果不相信会有复活，那没有意义，那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吃吃喝喝也没有意义，那就只是在死得愉快一点，就明天就要死了。这以赛亚书二十二章讲的话哈， 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其实也有这种对永恒主在现实世界的盼望，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相信复活，你不相信神的话，那么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啊，就一个，你如果很正直，那个正直没有意义；第二个，如果你觉得我不必正直，就滥交败坏行为，那是很丢脸的。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我们在前面看到那些败坏的行为，包括跟继母同居，包括彼此相告，包括分门结党，是因为他们信仰有错误，他们有很多人不相信复活。因此你不要以为有一个好的道德而不需要有一个好的信仰，信道德是建立在正确的信仰上，包括整个圣经所教导的，包括圣经所教导的死人复活，基督为我们罪死了复活了，而我们也会复活。